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打开禅宗五家七宗的108页第二段。住归宗，火一息而尽，作抵御，为利者百端，求其细，公怡然饮就，不以累人，为不食而已，久而后逝。那黄龙慧南呢？他住在归宗这个地方啊，有一天呢，失火啊，着火了。把这个寺院都烧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啊，就给关起来了。抵御就是啊，也算是也是等于是犯了当时的啊犯罪了。哎，那犯罪了呢？那这个原因肯定不是啊黄龙会南直接导致的，可能肯定是其他的原因。那他作为一寺之主呢，肯定是有责任的啊。这个官吏呢，就百端就是啊。到处去找他的过失啊，哎，那归这个黄龙慧南呢，怡然饮鸩，怡然就是也没有任何的怨恨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悦啊，饮鸩就是啊，是自己的过失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啊，不想拖累别人，只是不吃饭啊，估计也是有点自责啊，自己作为一个寺院的啊这个住持啊，哎，领导，然后没有尽职尽责，导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就不食啊。过了很久啊，就给释放了啊。利之恒逆，公莫齿未尝言啊。就是这些啊，对待他的这个吏族们啊，就是严加拷问也好，或者是说找他的麻烦的这些吏族啊，他也没有去讲这些人的坏话啊。莫齿未尝言，也从来没有说，就是说，哎。说这些个刁难他的，或者是说，欺负他的啊，也欺负他这些人，他也没说这些人的过失啊。住黄檗，结庵于溪上，名曰积翠。后来他又到黄檗山啊，在黄檗山上又结庵啊，在溪上啊，溪水之上结庵，这个庵的名字叫积翠啊。所以说黄龙会南啊，一提他住的地方就是积翠庵啊，就是他在黄檗山啊。这个黄檗山呢也很有名啊，我们就知道黄檗禅师啊，继而退居曰，不知道，那咱们中国好像不仅仅一个地方叫黄檗，可能还有其他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黄檗禅师所住的那个黄檗山啊，这个我们也不去考察了。然后呢，又退居啊，退居呢就是隐居，继而退居曰隐居啊，他讲到啊，吾将老焉。已经老了啊，我就年纪越来越老了。方士时，江湖闽越之人，闻其风而有在于世者，相与交舞啊，皆绝于道啊，唯恐其后。那个时候呢，啊，这个江湖这里边是指江西啊和湖南啊，这个闽呢是指福建，越呢是指广州那边啊，这几个地方的人，只要听到过。黄龙会南的禅风的人啊，知道他还在世的人啊，都会来啊，就是很积极主动的来拜访他，来见他啊。皆绝于道啊，就是为了求道，为了学法啊，用尽自己的这个啊，就是非常的真诚吧啊，非常的这个渴望来见到这样的一个大善知识啊。竭有竭诚的意思，竭就是也是用心努力精进的意思啊，就是唯恐啊自己见不到这个黄龙慧南禅师，或者是啊落在别人的后边啊，虽悠游燕窝，故以为有余者，至则悝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啊。那这些人求法的人啊，本来以为，哎，到了黄龙会南这儿会给大家讲很多东西啊，故就是自己以为啊有余者，有很多东西可讲。到了这儿呢啊，到了黄龙会南这儿呢，悝然自失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啊，应该这句话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 很厉害的人吧，自以为是的人啊，虽悠游燕，这个应该是卧还是什么字啊？燕月啊，哎，这个燕月就是很满足的，就是自以为是的那个意思啊，就是，哎，去了很多地方，广学多闻的人啊，很自以为是的人，故以为有余者，就是能够胜过别人的人啊。到了黄龙会南这儿，俯然自失啊，就是从内心深处啊，就心服口服啊，觉得确实啊，这个黄龙潭会南很厉害，救弟子之列，也就是啊，诚心诚意的啊，心甘情愿的做黄龙会南的弟子啊。南州高士潘兴嗣言之啊，常问其故。公曰：复言则子孝。南州的高士，也就是潘延之啊，也叫潘兴嗣啊。曾经问黄龙会南啊，为什么啊很多的高人，很多自以为是的人到您这儿啊，这个都能够啊，哎，很谦虚的，或者是说啊，很心甘情愿的就跟您学法啊？那黄龙会南就说：“复言得子孝啊，我只是哎，很对待弟子们啊，就是教学也好啊，说法也好，很严格，哎，很严厉啊。我严厉一点啊，弟子学人就会啊。”有所顾忌，就会约束自己啊，就会有所成就。今来之训，后日之范也。今天我这样来教训啊，来这个就是说啊，用一种严厉的手段来开示后人，那将来呢也会作为一种规范，也会作为一种典范啊，大家有可以效仿的地方啊。如果我现在对他们太溺爱或者太慈悲啊，不好好指导他们。那，将来的人就会也不能受益啊，也不会就是说留下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辟诸地耳，聋者下之，蛙者平之啊，就像这个土地一样啊，各处的地啊，高的地方呢，你就给它铲平啊，洼的地方呢，低的地方呢，就用啊高的地方铲下来的土把它弄平了。其实。大众修行啊，面对学人、弟子、各式各样的人，就是这样，就是一种平常的这样的一种心啊，太自负的、太骄傲的，你要打压他啊，然后太过于这个自卑的啊，或者是没有自信的啊，你要鼓励他，就是让他变成一种平常心啊，都不要过度，不要跑两边啊，彼将登于千仞之上，吾亦与之俱。啊，就是你很高，对吧？你可以站在千尺、千丈以上的这个山峰之上，啊，我也不会觉得你高，我也可以跟你并驾齐驱啊，我也可以跟你站在同样的一个高度。也就是说，你多高，你到我这来，你也高不出哪去。困而集于九困之下，吾亦与之俱。啊，这个人极度的潦倒，极度的贫困啊，极度的悲惨啊，或者极度的不幸啊，或者是特别的卑微。特别的啊，就是不自信。那你到我这儿来，我也不会轻视你，我也会随着你跟你一起下到九困之下。九困就是极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也好，或者是一种心态，我会跟你一样啊，站在你旁边，也不会说轻视你，或者是在你面前显得多么的傲慢。既知穷，则妄尽而自是矣。这个既呢，就是。一切修行人心中的这些个偷心、这些个技巧啊、这些个思虑啊、这些个小聪明啊、这些个知见也好、有所得的心也好，这个有所得的心、这种伎俩啊、这种小聪明这种小的啊、这种世事变聪也好啊、这些东西只要穷尽了也没什么可修的，那妄尽而自是矣。那自然就我们的清净心就现前了啊！你的般若智慧，你的本性，对吧？你的这个天真佛就现前了，不需要修，只要看到自己的这个这个虚妄的心啊，烦恼的心，慢慢把这些心转化了，不用求真啊，其真自现。又曰，欲知取之欲之，春夏之所以盛誉也。这个取之欲之呢，就是。用一种阳光啊，用一种温暖的东西来，来影响他啊。那春夏 所以能够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所以能够生长万物，就是因为畜之欲之这个一个句我没有查念什么畜之欲之就是用一种阳光也好温热的东西去影响它春夏呢都是阳气正生发的时候，所以这个万物得以生长。那霜之雪之就是用阴冷的或者是冰冷的东西来这个影响它，打击它，或者是来这个历练它。那秋冬之所以成熟也，那秋冬是一种成熟的一个季节，或者是说是一种万物萧素的一个季节，也是一种这个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所以有霜之雪之，万物才能够成熟，甚至才能够更新，才能不断的这个变化欲无言得乎如果我什么都不说，那怎么行呢？对吧？这个佛和祖师来这个时间就是为了用各种的手段各种的智慧方便各种的文字各种的譬喻故事来引导学人虽然说禅宗不立文字讲出来的都不是那个最根本的就已经把我们的本性就盖上了，但是不讲也没有人能明白。所以虽然禅宗不立文字，但是祖师们也都是苦口婆心说的比谁都多这一辈子这个嘴也没闲当然也有闲着的时候以佛手屡教声缘三语问学者，莫能弃其旨这个就是黄龙三观。学人一来先伸出这个手问我手何似佛手，就是我的手像佛手。这个学人一看就懵了就你的手那么骨瘦如柴的哈，这个手那么瘦，佛手那多饱满是吧？又伸出了一个角我脚何似驴脚？我这脚和驴脚一样，你这个脚跟驴脚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是吧？又最后一个你生源在哪就是你老家在哪问这个学人三个问题这个所有的学员都没有能够问面对这三个问题都枉错，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很少能够默契这个他的这个本怀也就是说他问这个三个问题的这个本意。天下丛林，目为三观就把这个三个问题称作三观，就是考学人的，很多人都过不去，所以叫三观托有仇者，功无可否。就算这个托就是假设如果就算有仇对的人黄龙会难的也没有跟他讲你这个说的对或者说的不对。可否，可就是认可，否呢就是否定，既没有认可也没有否定，就是搭着个眼皮子，我手何似佛手，对方回答了一个，也没说你对，也没说你错，让你自己去想去脸目未作，只是在那搭着个眼皮在那坐着人莫测其意，莫牙其意，这个牙也有测的意思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肯定我还是否定我言之又问其故，那这个潘言之又问为什么不回答就是不告诉对方对还是错呢那黄龙回答就说：“已过关者，调必进去已经明白的了，就不需要再问我这个对与错了，对吧？明白的会知道这个三观的它的本意它的用意是什么的人，真正会了这个向上一路的，不可能再去问我这对吗？对吧？直接就走了。要用过关来讲，你已经过这关了，你还能问那个守关卡的人我这个行吗？我能过去吗？你已经过，人家都没管你，对不对？所以调必。”进去安知有官吏，已经不知道有没有官吏，因为你已经过去了，对吧？你也不会去问这个官吏从吏问可否，你要问这个官吏，我能不能过去？那一定是还没有过这个关，至少你问的当下还没有过这个关，对吧？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黄龙三观有疑惑或者想得到黄龙回南的一个认可，或者是想得到他的一个回复的，说明还没有明白此未透观者也，就是未透观的人祝黄龙法西之盛，追辟乐坛马祖，百丈大志。他在黄龙这个地方住持的时候弘法的时候，这个法西呢非常的来学法的人特别多这个盛是一种就是很兴盛很盛大的一个状况，很多人都来这一个寺院或者一个地方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慢慢那他的名气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是不是？就是说 就像闹市一样啊，可以追辟，追呢就是追赶上，辟呢就是媲美啊，可以跟这个乐坛的马祖道一、百丈大智，也就是百丈怀海，他们那个时代啊，跟这两位祖师的这个盛况相比啊，那个时候马祖百丈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学人慕名而来啊。熙宁二年三月十七日啊，在这一天，传四祖会日，两传史。这个也是为四祖呢，这个四祖的诞辰吧啊，然后有这个举办这个活动啊，有两传史会霸气啊，这个这个事情刚弄完啊，刚结束，杰夫家夫寝室前啊，就在自己的方丈啊里面就家夫坐了，大众环拥，良久而化啊，弟子们就围绕着啊，过了很久，然后就迁化。前一日说偈，前一天呢说了一个偈子，又七日舍为，舍为就是火化啊，火化了七天，得五色舍利啊，得了七就是各种颜色的舍利子啊。塔于山之前丈，他的塔建在这个黄龙山这个山前边，月事六十有八啊，一生呢活了68岁，做五十下啊，五十年的戒腊。或云月事六十有六。啊，也有的人说是活了66岁啊，做三十有七下啊，37年的戒腊。大观四年春，敕谥普觉啊，皇帝给他赐名叫普觉禅师啊。赞曰：山谷论临济宗旨曰啊，这个山谷有可能是黄庭坚啊，山谷居士啊，他讨论这个他这个评价临济宗旨说，如汉高之收韩信啊，富而与而封王啊，这都是一种比喻啊。即卧内而夺印，委由云梦啊，而复以立事啊，晨曦而斩，而斩之中士。盖汉高无杀人剑，韩信心亦不死啊。这个师宗师皆人，并多如此。这几句话说的也很玄啊，没仔细看啥意思。汉高呢，就是汉高祖啊，之收韩信，这个把韩信呢当成啊、收到他的啊、他的部下啊，富而与而封王啊，就是对他讲啊，就是要为韩信封王啊，即卧内而夺印，到了时候呢，又把他的这个啊王印给夺过来了。委由云梦而复以立事，这是一段历史啊。那晨曦而斩之中士，最后好像说韩信啊被杀了啊。盖汉高无杀人剑啊，韩信心亦不死啊。这个会这个。宗师皆人，并多如此。一般呢，其实用这个历史上面世俗里边的这个啊，这几个人物来讲啊，就是说，出世的这些善知识啊，有一些善知识，皆人呢都是有他的病处啊。但临济宗旨呢，只要直下分明啊，没有这些个病处啊，就是直截了当。前垂附在嫡子亲孙啊，这个前垂是指手段啊，这个手段呢都是一代一代的啊，亲传啊，一代一代，这就是说啊，传下来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于观黄龙以三观语断尽圣凡啊，我看这个黄龙这个觉范禅师他说，我看黄龙的他的手段啊，用这个三观的这个啊，黄龙三观来考验学人啊，断尽凡圣，就是来勘验这个是圣是凡啊，非常的直截了当啊。盖所谓嫡子亲孙。是临济的嫡子亲孙啊，本色前垂者也啊，是真正的本色的禅师啊。其实就是用前边的这个啊历史上的人物来形容很多的禅师呢，他并不是啊用本色的手段来接人，而这个黄龙慧南呢，他是直接就是继承了临济的宗旨啊，跟临济禅师的这个禅风啊风格非常的接近啊。 那这个黄龙会谈这一章节呢，就讲完了。后边还有一小部分是，阳气防会禅师的，我们一块儿啊，这一在这一会里边就跟大家一起学完啊。禅师名方会，生冷氏，元州宜春人也啊。阳气防会禅师呢的名字叫方会啊，这个家里呢姓冷啊，他是元州宜春人。这个元州也没有查到底是哪，宜春呢？我知道应该是应该是江西吧，江西还是湖南湖北，反正就那个附近的人啊。少景敏滑稽，景敏呢就是非常的聪明警觉，滑稽呢就是很幽默。哎，这个明确指出禅师幽默的特别少啊。过去这个祖师们哈都也是啊一副严肃的面孔啊。除了个别的啊，是确实很幽默的，但是一般都是啊，因为时代文化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环境所造就的啊，这个历史时代文化造就的，就是过去，哎，人们还是相对来讲还是受这些个文化的影响，没有太特别放肆的，不是像现在这个时代啊，整个人男女都平等了啊，而且。各个方面啊都解放了，这个思想啊观念都特别开放，幽默都是人之常情啊，大家都会幽默啊，都能够开开玩笑什么。过去的这个都是礼法呀，包括啊这个文化啊传统啊这种有很多的约束，所以滑稽的人幽默的人少啊，能够滑稽幽默的人也都是很有勇气的人啊，谈具有味，就是跟别人讲话总是特别的啊有智慧有味道，让人会觉得啊这个很有趣味啊，值得回味。籍贯，这个贯呢就是成年啊，我们现在就是一般孩子到17岁、18岁啊成文理啊，大概就是16、17岁的时候啊。不喜从事笔案啊，篡名商税啊，误掌课罪啊，不喜欢啊搞这些文字啊，从事笔案就是儒家的这些东西啊，篡名商税。这个篡名就是私自里啊，自己偷偷摸摸的去啊卖东西啊，误掌课罪，来这个收这些收税啊，或者是干类似这样的一些跟商业有关的这些活动啊，坐不直当罚，消顿去啊，不吃那个工作的时候呢，因为不仔细啊，不直呢就是没有称职啊，犯了过失啊，要罚他了，所以就跑了啊，晚上就跑掉了。消是晚上，顿就跑掉。由云州九峰啊，到了云州九峰这个地方啊，有的说呢是云潭州啊、道武啊这两个地方啊，恍然如昔惊醒处，就是非常的恍惚，就好像过去啊，来过这个地方，在这地方啊走过一样，眷不忍去，就非常的眷恋啊，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不忍离去啊。这个地方不一定啊，不一定是九峰还是潭州道武，反正记载的问题吧。遂落发为大僧啊，在那就出了家了。这个他出家也是啊，跟别人不一样是吧？就是一开始经商没有犯了错误跑了，后来就出家了啊。阅经闻法，心容神会啊，读经啊听法的时候啊，一读一听就明白啊，心领神会，能痛自折节，衣餐老朽。这个痛自责也就知道自己知道约束自己啊，也是非常的精进，非常的艰苦，就是不放逸啊。痛自责也就是不搞世间的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一心都是扑在修行上啊，去参访了很多的老修行人啊。慈明禅师住南园，会辅佐之啊，安乐勤苦。当时慈明禅师就是我们上一章学的啊，前两章学的这个石窗楚原啊，石窗楚原禅师呢住在南园，那会呢就是阳气方会，阳气方会呢就去辅佐他啊，然后安乐勤苦啊，就是心甘情愿的做很多的活，也不觉得累，安乐就是乐于心甘情愿去做事情。即慈明迁道武石窗，等到这个慈明禅师搬到了道武石窗这个地方啊，会聚自请领见院事，聚呢就是跟他一起也搬到那里啊。自己主动申请啊，做这个监院啊，也就是领众，就是道场里边负责各种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总管，非慈明之意，并不是慈明想让他做的，就是他自己主动要做。其实这个活是很累的， 啊，做监院做总管是很累的啊。而众论杂然称善啊，就是大家评论的人特别多啊，就是可能啊有的人就说，哎呀，你看他发心多好，真是这样的人啊。慈明饭罢必山行，慈明禅师呢每次吃完饭呢一定到山里边去散步啊，禅者问道，多师所在啊，就很多来这个亲近慈明禅师的啊，向慈明禅师问法的啊，多师所在就是自己以前的知见呢啊，一跟这个慈明禅师一说啊，都被否定。多师所在就是自己悟的全都不是啊，如果是碰到那些个不没有真正开悟的人，可能就认可了，哎，你这个对，哎，但是到了慈明这全都给否了啊。会看其出未远，即郭谷集众啊，这个。会呢是杨吉方会，看呢就是啊，私下里边看到啊，就是偷偷摸摸的盯着他的师傅啊，出门还没有远啊，刚要出去散步没有多远，就擂鼓击中啊，慈鸣俱欢，因为没走远就能听见嘛，而且就诚心的，就是他没走远还要走的时候，又走又没走远，他就擂鼓啊，擂鼓击中，然后慈鸣禅师就赶紧回来了，怒数月。就数落啊，怒就是生气，生气的数落这个啊，杨吉方会，少丛林木耳生作，何从得此神龟啊，龟首啊，少丛林就是也是对他的一种啊，有点轻视的，是吧？你刚来寺院没多久啊，这么年轻是吧？你大晚上你生作啊，你哪学的这么样的一个规矩？哪有这样的规矩啊？晚上是吧？那大家散了，你还要擂鼓击众。会徐对曰。那杨吉方会就不紧不慢的就回答道啊，汾州晚餐也，何为非归神乎？汾州在我们都知道前面讲的啊，汾阳善昭是吧，他晚上有夜餐对吧，汾州晚上就有晚餐啊，那哪里说是没有归神啊，我这哪也不是我自己啊独创的是吧，汾州也就是其实是正是还是慈明禅师的师傅是吧，就是你师傅那里就有晚餐对吧，哪里说是没有归生慈明无如之何啊，说的这个慈明禅师也是无语啊，也确实他自己师父也是有晚餐的是吧，今丛林三八念诵罢游餐者此其原也。现在丛林里边啊，这个三八念诵罢就是功课做罢，还有晚餐啊，就是从杨吉方会这里边啊承袭下来的啊。慈明迁兴化，因辞之还九峰。慈明禅师呢搬到兴化那里啊，所以他就要辞别，他回到九峰啊。这个九峰也是他原来喜欢住的地方啊。平时道俗一山请住杨岐，这个平时呢是这个地方啊，也就是九峰这个地方的道俗啊，来请这个啊，到山里边，到这个九峰山里边来请杨岐呢，来去到这个平时地方去做住持，使九峰长老勤工。当时应该就是请他到九峰这个地方啊，做住持啊。当时九峰长老啊，九峰有一个长老叫勤工啊，不知会，他不认识啊这个杨吉方会，敬曰会监寺，这个不认识，不是不认识他这个人，是不了解杨吉方会啊，是一个大修行人啊，不知道他是啊，他有多大的本事，有多大的功夫啊，所以这个不知会就是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他就很惊讶，怎么他就能够会见寺亦能禅乎，他就能做住持了吗？那过去这个一般禅院寺院啊，有名的这些个这些丛林都得请那些个真正开悟见性的人，所以这个长老勤工呢，他就有点惊讶，他说。会监寺是因为杨吉方会在这个十双丑园里边那边做监会嘛，对吧，做这个监寺嘛啊，所以说他就叫会监寺，会监寺也是一个大家叫就是平时总叫这个名字就叫会监寺了，你比如说南书记对吧，黄龙会南，他做书记就叫南书记，这个会监寺就是指杨吉方会。杨吉方会他什么时候他会了禅了呢？他还能当住持吗？会受帖问答罢，乃曰，那杨吉方会接受了这个请帖啊，也跟这个请他的人啊说完话之后呢，就说道，乃曰，更有问话者吗？啊，你们还有问题的吗？包括其实也是想给那些个有疑惑的人啊， 让他们来发，来问自己，来给他们一个答复，让他们打消他们的疑惑啊。你们还有谁有问题啊？事出相见，你出来啊，你问我。哎，杨奇今日性命在汝诸人手里，我今天的性命就交到你们手里边啊，行不行？你们自己啊，看我自己，看我回答的怎么样啊？一任横拖倒拽啊，随你们怎么处置啊？哎，你们出来，你想挑战我，你就出来，是吧？如果我不行的话，我随你们处置啊。为什么如此？我为什么敢说这个大话，对不对？大丈夫儿须是当众抉择。真正的啊，哎，开悟见性的人，有修行的人，大修行人，必须得在大众面前来抉择，让你们看清楚了啊！咱不能偷偷摸摸，两个人私底下你认可我没用啊！咱就在大众面前来这个让大家看清楚了啊！莫背地里啊，不要背地里边啊，似水底按葫芦相似，就像啊，这个把葫芦按在水底里面，好像按下去了。一会儿飘上来了啊，也就是说那个私底下啊，这个两个人交战那个没用，大家看不见。咱们就是有本事啊，你有智慧，咱们就啊公开了，让大家看来抉择啊。当众勘验看啊，让大家看清楚了，有吗？还有谁敢出来啊？若无，扬旗失利。如果没有人啊，那是算我失利，下座。然后就下座了啊，说了这么几句。秦这个就是前面那个啊，不太相信他的这个长老秦公啊，秦公呢把住就说：“今日且喜得个同参，看到杨奇方会这个阵势哈，哎，很有自信的样子，就有点认可他了啊，就是今天很开心得个同参，就认可他了。曰：同参的事做不成，你认可我没用啊，我还没认可你呢，对吧？这个长老秦公哎，一看杨奇方会这阵势啊。”就有点套近乎了，跟他就哎，就有点啊认可他了。但是杨奇方会很厉害，你不会轻易认可别人。就说啊，你不是说今日且喜得个同参吗？那我问你，同参的事做不成？秦曰：杨奇千里，九峰拽爬。你呢？你千里，我拽爬。曰：正当与谋时，杨奇在前，九峰在前啊。然后继续拷问追问啊，你不是说个杨奇千里啊，九峰拽爬就完了啊？然后杨奇就继续就问啊，正于么时，也就是你千里我千里你拽爬的时候，是我在前还是你在前？秦无语。这个时候啊，这个长老秦公就没话说了，会脱开曰啊，这个因为刚才他上前嘛，对吧？上前把住就是抓住他，就套近乎嘛啊。这个时候杨奇方会就把他脱开，就旁边待着去了啊。将会同参啊，原来不是，你还以为是同参，原来不是同参。啊，自是名闻诸方，这一下子这个长老秦公的脸也就没了，是吧？本来还怀疑人家，其实自己都根本就没成啊。我还以为跟你是同参的，原来不是同参，就是禅宗这些故事里面有很多这样。一开始这个对方轻视自己，以为自己没会，其实后来被这个人一考，原来是自己，原来那个是不会的啊。会谓众曰：不见一法啊，是大过患。啊，杨奇方会呢领啊这个啊对众开示的时候就讲到啊，一法不见，也就是着在这个空里是大过患啊，很多人就是都是落在了一个啊无法可得上面。这个无法可得是《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它不是你自证的，你行出来的境界，而只是一个知见，这个很容易让学人就啊就是没有办法突破，就落在了一个一时知解的这个境界里边，就是一个瓶颈上面啊，一定还要。透过这个不见一法啊，当然这个永嘉也讲啊，不见一法即如来，这个也是他是自证的人啊，没不得已啊付诸语言的。但真正不见一法啊，连这个不见一法这个念都没有啊。拈拄杖云：穿过释迦老子鼻孔啊，拿起这个拄杖子就说啊，从释迦老子的鼻孔里穿过啊，做么生道德脱身一句啊，到底啊怎么才能够真正脱身，大家讲一句啊。这个脱身的依据又是什么？像水不洗水处，倒将一句来啊！像这个水不能洗水这样的一个境界里边，你说一句，就是说你能说出一句水是不洗水的。我们都知道水是没有办法自洗的，手对吧？拳不打拳对吧？你拳能打别人，你永远打不了自己，对不对？眼能看外边，眼永远看不到眼球自己，是不是？哎，这个水也不洗水啊，空也不说空，对吧？像这样的一个境界里边，道一句来，你能够说出一句来，那才能够相应。良久曰： 过了很久又说啊，向道莫行山下路啊，果闻原教断长生啊。最后呢又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向道莫行山下路啊，就是跟别人讲啊，不要行山下的路啊，果闻原教断长生啊，这个果闻啊，就是果然听到了啊，猿猴的叫声啊，这个猿猴的叫声让人家肠子都断了啊。又曰一切智啊，一切智通无障碍啊。又说了这么一句啊，拈起拄杖云啊，拄杖子向汝诸人面前逞神通去啊。拿起这个拄杖子就说啊，这个拄杖子到你们面前啊逞大神通去了。掷下云，就把这个拄杖子扔掉，又说只得乾坤震裂，山岳摇动，会吗？这个值得，就算乾坤，也就是天地都震裂了啊，山岳都摇动了啊，你会吗？不见到一切智智清净啊，这个经典里讲到啊，一切智智清净。拍绳床曰啊，就感觉他自己在这儿自言自语哈，自己做游戏呢，像个小孩一样啊。拍绳床就曰啊，这个绳床就是古人啊睡觉打坐的这个床啊。30年后，莫道扬其龙头蛇尾。过30年之后，你们提到我扬旗的时候，不要说扬旗龙头蛇尾啊，其提纲振领大类啊云门啊，他这个提纲振领就是说法的风格很像啊云门禅师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匪夷所思。又问来僧云：云深路僻，高价何来啊？就是我这个地方啊，云也深啊，路也偏僻啊，你怎么来的？高价也是对他的一个尊称啊，你这个大修行人怎么来的？对曰：天无四壁。天没有壁啊，天没有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啊，你到我这儿来穿坏了多少草鞋。僧便喝，会曰一喝两喝后做不生啊，你别跟我喝啊，你一喝两喝之后你还怎么着啊，这个僧人应该继续喝啊，喝到他的嗓子哑了为止，喝到这个羊旗啊蹲在那里为止啊。曰看着老和尚着忙啊，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你看这个老和尚啊，你不要这么急急忙忙的。会曰拄杖不在，且坐吃茶啊，我的拄杖没在跟前，在跟前我就打你了啊，就是刚才我打另外一个人啊，一下就给扔了，我也没有第二个，也变不出来啊，你先坐下来吃茶。又问来僧曰啊，又问另外一个来僧说啊，拜叶堆云招离何处啊，这个落叶啊都堆得像很高了啊，那你早晨从哪里来？对曰观音啊，从观音这个地方。曰观音脚跟下一句坐不生道。观音这个脚跟下一句啊，他这个说法的宗旨啊，你讲一句。对曰是来相见了也，刚才早就跟你相见了。曰相见的事做么生，那这个你讲讲到底怎么个相见法啊，相见的事是什么。其僧无对，这个僧人就说不出来了啊。会曰第二上座待参头倒看，亦无对。第二上座就是跟其他旁边的人就讲啊，来你代替这个参学的人你说一下啊，那旁边这个人也没有说出来。会曰彼此相顿至啊，你们俩互相欺骗啊，其厌堪风机又累难怨。他勘验学人的这个这些手段，包括他的这个禅机啊，机锋就跟南院会拥有很相似啊。庆历六年移住潭州云盖山啊，在庆历六年的这个年间就搬到了潭州的云盖山啊，以临济正脉复手段啊，把临济的这个禅法又传给了这个白云手段禅师啊。那白云手段呢，我们就放在以后边的这个宋朝的啊五家以下的这个禅师里面我们会讲到啊。那这一本禅宗的五家七宗的主要的这个法师啊，主要的禅师啊，我们今天也就学完了啊。里边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围绕着啊陶洞啊这个维扬云门法眼啊。这几家啊，包括还有临济啊，临济下边的啊，重要的啊，还有这个黄龙和杨旗方会这个一脉啊，分支下来的这个重要禅师啊，我们都放在一起弄成一个册子，跟大家花了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学完了啊，将近一个月吧，30多讲啊，因为是古文啊，又是这个慧弘觉范禅师他编的这个啊，他本身文字的功底也比较厉害啊，我们作为现代人啊，读这些东西古文确实有一点困难啊，有一点困难，但是它里边记载的内容呢又非常的就是说精彩吧啊， 这个学禅宗的人啊，如果说把这些内容都领会了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见地啊，修行方法啊，包括就是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啊，用什么心态啊，啊，怎么做人啊，怎么生活啊，怎么处事啊，这些都有帮助啊。这个大家有时间的话啊，还是要再听一遍的啊，或者这个这些啊，这本册子呢，也没事啊，多温习温习啊。嗯，唯一的就是说，就是文字有一点点困难啊，没关系，就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让自己啊历练嘛，让自己的心慢慢卸下来啊。好，我们今天这一会，包括这本啊《禅宗五家七宗》啊《僧宝传》，我们就先跟大家学到这儿。后边有一部分禅师，就是宋朝以后的五家之后的啊，还有很多禅师，比这个还要内容还要多，我们放在以后吧。下学期或者是放假看情况啊，现在先不定啊。